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这是一个假设，不知道现在的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这个在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孩子们就离开家了，工作了，他们经常会打电话来给妈妈，有的时候呢，我也凑合去讲几句话，但是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呢，妈妈总是不会忘记要带给他们祷告，他们已经习惯了，说妈妈带我们祷告，知道自己，我们都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求我们的主，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真是从小就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在家庭当中，我们会有感恩和祷告这样的生活。那除了家庭以外，我们还要把它扩大到我们的团契。团契事工是我们这次这个事工调查当中第二重要的一项事工。我们为此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我们看到团契是多么的需要。那第一项事工是什么？第一项最重要的事故是什么？是敬拜。拥有这样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事工状的次序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神在这里保守我们这个教会。我当时还在想，说我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沟通出来，让大家知道说，除了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我们彼此先让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去教导。我们说这些东西，那最最重要的核心上以敬拜为核心，敬拜才是我们整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样的东西能教导给我们贵重的？我调查完了以后，我不用了，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把敬拜放成我们教会第一重要的事工，这是多么让我感恩的一件事。那第二个就是团契，在爱中彼此的相交。我们的感恩祷告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庭，更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彼此的感恩，我们彼此的爱情，这是我们有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很快就会恢复，就会建立起来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团契的这样一个模式借着我们的团契，我们再将教会变事故就能开展下去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忍耐、在等候当中来祷告。好，因着这样的事情，保罗因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有这样的信心和爱心，那么保罗就为他们做一这样的感恩和祷告。那么他祷告什么呢？保罗为他们有做怎样的一个祷告呢？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的祷告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叫做范本，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我们祷告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祷告当中，他不仅仅要提到一些祷告的内容，他这种用他这种特别的一种构思的方式，不仅仅是要将那祷告的内容，更是要把祷告的目的和原因给讲出来。这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把祷告的内容和祷告的目的同时讲出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于祷告是向你祈求的内容，神在求你赐给我什么什么，是吧？神在求你帮助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怎么的？我们关注在这个祷告的内容上，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一件事，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祈求神赐给我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祈求说神能够把那些东西帮助他？我们。很多人没有去想这方面的事情，而保罗在这里就把他祷告的内容告诉我们，同学告诉我们，我为什么要如此祷告。当我们学习，我们要关注我们祷告的内容，同时要关注我们为祷告的目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改变祷告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因为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祷告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祈求的目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并不那么单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哇，这可能并不是神所喜悦。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所以，祷告是与神交通，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能体察神的心意，以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得到益处。好，我们看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这是祷告的内容。那么神，这个保罗是求神说将这样一个灵赐给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接下来是怎么样？第一个目的就是使他们真，使你们真知道他，就使这些圣徒真的知道神。那什么叫做真知道神？那保罗为什么难道不直接说，是吧？主啊，求你这个让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真知道你，干嘛非要绕个圈说你要求你赐下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下这个让这个灵在他们里活动，让你在让人在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你就直接知道他就好了？这多直截了当吗？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知道是什么意思。保罗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将我们让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神不缺这个能力，神可以这样赐下来。但是问题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神获得这样的真知识，除非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否则神就是把这些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不了，我们消化不了，我们更不能把它变成是我们的知识。所以这里面提到一个什么叫做真知识。我们前面说提到说这个希腊文用字是非常非常讲究，我们中国人用字已经非常非常讲究了，但是希腊文那个用字那个讲究超过我们中人中文对用字讲究。那么在提到知识这件事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共有三种不同层面的一种知道。我们一种是一个是叫 idol，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一些事实比如我知道优婉附近很大的一个学校，什么好多好多的学院，好多系，我知道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些事实。还有一个呢是叫更详细的更具体的更想知道一些更多的东西就不只是泛的知道这是第二个知道叫 gnosko 是就是说我不仅仅知道这件事情，我还知道它更详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医学院里边还有什么医学院，还有药学院，还有其他学院里面有分成哪些每一期在有些什么样的学科，你会知道的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还认识你们的教授，教授有很多年的教授我们也知道他研究的项目等等这些，你会知道更多这是叫更详细的，这是另外一个Gnosko 这是另外一个词。这样这是它知识层面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在 Gnosko 前面呢加上个 Epi 就是说就是更深入的把这样把这个知识就印在里面，不仅仅是泛的全面的，更是深入的具体的知道里面的一些叫 intuition 的这种知道。那保罗在这里用的说使你们真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是 epignosis， 这个就是一个知道这个人的名词的表达方式，就是充分你们真知道他，他对神一个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一个知识，不只是泛泛我知道神的事，我也知道神爱我，也不只是知道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就包括什么？包括哪些领域？我们一会儿让我看到的。那这三层不同的知道，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什么叫不同的知道。那比如说以前一段时间我碰到几个我们校友我们校友聚在一起，年纪差不多，我们彼此通名报姓我们互相之间，因为我们都不是名人，都不认识但是我们聊来聊去的时候呢大概说我们就可以有认识一些链接了。有一个人说我知道，说你们班上有一个，你们班上女生很多他说我们是工学院，而且我们是这个做航空的，我们女生非常非常少，一个班上平均大概有两个左右，那我们班上有七个你们班女生最多这是一个人知道我说你还知道我们班的这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说，那他们班何止女生多呀，他们班女人都是才女的，说有一个15岁就上了大学了，还有会拉琴，又会唱歌，还会画画。哦，这个这是一个他因为他是和这个我在这个校这个学院的这个大学的乐队里做认这个人，说你认不认识，知不知道这个人？说第二个人显然知道的比第一个要知道的多，他问我知不知道，那我说我当然知道。我在知道比你知道更多，因为那是我太太。所以如果我们用希腊的来这个来表达的话，那第一个人说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女生，他只能说是给逗了，说我知道这样一些事实。第二个人呢，他除了知道这个事实以外呢，他有更想让我不仅知道事实，我还知道一些具体的人啊，我跟他有认识啊，他就用这个叫这个conosco， 他这是表示知道，而我对他的知道是他们两个人也会那么一样。对，我不仅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有什么的性格，他有什么的爱好，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做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这种知道叫做更全面深入去叫做真的知道。那保罗说我们要神赐给我们一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要开启我们的心和眼，让我们真的知道神，包括哪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知道他是，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的属性。第二，我们要知道说这位神他在想什么，我们要知道他的预旨或者他的旨意，他 decree 他在这个在想什么事情。第三，我们要知道这个神做什么，我们要知道神的作为。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想什么，他做什么，我都知道了，那这是跟我也不有什么关系，与我何干呢？我们要知道神的生命就看不到他。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比较生疏的话，不要紧。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段的这个培训的时间。那么培训是我们教会在这个事工表中排在第三重要的一个事工，所以呢我们会很快来预备我们教会的培训。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些关于神的这些知识，我都会给大家能够详细的讲解清楚，让我们不要在神的这个给我们这样一个认识上，这样一个福气上，我们不有任何的缺失。好，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也求神将那个名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来知道。那么这是保罗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内容所带来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使你知道，又一个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提到，这个知道就是对第一重点，就是你们知道一些事实，你们要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实是关乎神救恩的一些事实。第一个是对神自己的一个知道，一个 personal 的这样一个认知。第二个就是对于神所做的事情和所成就的一些事实，你们要知道。他知道要知道什么？第一是恩召中的盼望，让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有何等，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没办法表达了，有何等的指望，就是盼望。那这些我们看到说基督徒我们说常有三个盼望，我们信心、爱心、盼望我们前面讲到的有爱心、有信心，那盼望从这出来，看到盼望从这出来。那为什么保罗把盼望放在这儿呢？为什么要把盼望放在这儿呢？他是要特别强调说，这个盼望是和恩召连在一起的。这个盼望不是说神把我们招出来以后，我们在转着觉得大概还挺不错，但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更我们要寻求到更好的地方，我们开始有一个盼望了。这盼望不是这样来的，盼望是在招你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所以叫恩召的盼望。是在恩召中就已经带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神的恩召、神的呼召绝对不是空无物的，它是带着他丰丰富富的人的应许。我们这被召的人，是因着神给我们这样丰丰富富的应许，因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才能产生信心，对不对？产生盼望，这个盼望是让我们带来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当时它是有一个相关的关系的。那举一个圣经当中的例子，为什么说恩召都是带的盼望，恩召不是空洞的。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2章，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 所以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土本家，往往要指示你地方去。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这么说，神的恩召呼召亚伯拉罕，是不是就停在这儿？亚伯拉罕说：“我了，好，我就去啊，爸爸，是不是这样就去了呢？”大家圣经很说不是的啊，这个神马上接着说，第二节说什么？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本族，往我指示你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祝福你，我叫你的名为大国，我要叫你成为别人的，我也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什么？这是应许啊！就是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把你的应许都放在里边，你往我地方去，因为这些东西将来都是你的。这些应许包括什么？第一，你要成为大国；第二，我要赐福给你。第二，你要出名，你的名要伟大。第二，第四呢，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仅仅是你自己名声祝福，而且要透过你还祝福别人。第五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世人蒙福和受咒诅的一个分水岭。怎么样？就是要祝福你的，他就蒙祝福；那咒诅你的，他蒙咒。这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这样一个应许。我们以后在读旧约，在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是什么应许，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影响。那神怎么样审判列邦？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国？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在读以后读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啊，接下来一个祝福，一个应许是什么？第六个就是一生的万民都要因着你来蒙福，就这样大的应许。亚伯拉是因为这样先认许在这个点，他就要带着盼望让进去，他就高高兴兴的乐颠颠的就离开了本家本族和父母，然后他就跟神就去到神那方地方去了。所以希伯来书跟告诉我说，说亚伯拉他是在离开了家，他是在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神所经营的一座城。那这句话在这个康在上下文当中，亚伯拉罕一听明白，说哦，神说你要让我放弃我的父家，也就是说我放弃那个继承权，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社会这么发达，那就是一个家族，你离开一个家族，你的外边另起炉灶，你等于就找死，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根基在那放。当神把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地、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你放弃你家的继承权，你不要在你的父家，你不要继承你的产业，你要来继承我赐给你的产业，你要继承神所赐给你的产业。这是亚伯拉罕所能够理解的和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神的这些的应许，有的是亚伯拉罕很快他生活当中就应许兑现了，而有的是遥遥的指向我们的将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讲的，他们还都是带着信心和盼望死的，却没有得到。这种没有得到的部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同等的那一部分。哪些是亚伯拉罕当时就得到的呢？读圣经要把圣经连在一起，过上我们经常说圣经要是。圣经本身是连贯的，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逻辑的次序关系的。我们在十二章我们看到神将带着应许来呼召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就是我要祝福你。那亚伯拉罕当时作为他不像你，不要把亚伯拉罕想的是很一个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在地上那个属灵祝福，我不要地上的祝福。那亚伯拉罕当时还不明白这些东西。亚伯不明白这些，当时说祝福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东西可能都可见，我表他要从这儿开始学起来。第十三章是什么？创世纪第十三章是什么？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挪得分家。为什么分家？分家是纷争不好一件事情，但是却是为什么纷争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了，那个地方装不下。这表明什么？表明神跟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他的产业一下子多起来。亚伯拉罕能够明白，哦，这个就是神所说的祝福。
没信啊，
分别是一个看着是不好的事，但是不好的事带着一个起因，就是神的祝福。亚伯拉罕知道说神的祝福是真的，这个应许是真的，不是个空头支票。 好，第十三条祝福了。那第十四条是什么？四王和五王打架，四王和打架，世界大战，第一场世界大战。那打起来以后呢，这个罗德就一家就被给掠走了。罗德他们慢慢他们被艾斯就跑到佛罗瓦，就被他们的战俘给抢走了。这个亚伯还带着家族啊，300多人的一个家丁，追出好几百英里去，让他追到蛋。你要知道蛋，你看地图就是在很北边，是追出那么远去，用一个家族把人家五四国联军给打败，而且把那战给抢回来。那什么叫做名为大？钻石出英雄，你在战争当中，你才能把那个名显出来。我们在三个六叫什么？什么这个刘关张三英战吕布，那吕布的这个名宿从哪出来的？打仗打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通过一个家族，就把一个四国的联军给打败了，把这个财神抢回来，这一下就是这种名声就大得不得了。我们看到名声马上就在附近，各个王都出来来迎接他，名为他。亚伯拉罕说：“哇，我是一个老头，何德，就成为这样的荣耀。”神的应许在当时就得到兑现。我们看到说，这就是神应许当中的盼望。那亚伯拉罕接下来到15章到21章，那么亚伯拉罕说：“已经够了，我今生已经享受不完了，因为我没有孩子。”但是神给他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要成为大国，那世上的万族要成为你的主，你不是只有一个人享受就好，透过上帝撒。让亚伯拉罕经历了是，对罗马说是那个使无变有和不使死，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经过通过神殿不应许当中，神不断的这样对应许的兑现，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他可见的从无到有，突越到他所没有看到神让死人复活。所以在他陷入大的时候，那是他信心的底色。他经历了神让他从死无到有，他相信神能够让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信心的鼓励。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不断的领受这样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才得以成长，才得以成熟，才可以完全。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给我们在恩召当中的这个盼望是何等的好啊。接下来是当我们知道那我们的经验，我们所领受的经验是何等的丰盛。那前面就是恩召的盼望，表示说神给你的应许，它是个 guarantee， 你是一个保障，这个完完全全的保障，绝对不会落空的。那第二个让我们知道什么？说这个不仅仅得到保障，这个东西跟这个经验跟这个应许是非常的丰盛的。它不仅仅是一点点，说这个也保障，有一点点够不够？不是这样子，神给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在前面我们提到说那个神的那个保罗罗列的这些的福气，如第3节14节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讲，是要我们看到说神的在这个应许在这个预定当中给我们的福气就是多么的丰盛。这也是基督到地上来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丰盛的生命还是神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病病殃殃的，一直在那可以还倒着气儿，但是呢又不能享受其他东西。我神给我们不是很丰盛，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强健的生命，用的过去荣耀的生命出来，让我知道这是神赐给呼召我和拯救我们的目的。第三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好大。恩召是这个盼望，是在过去神召我们的时候，这种盼望就在里面的。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盼望是 guarantee 的。然后这个经验的丰盛是将来我们在把这个整救恩彻底完全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完全全领受这个经验。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是卡在中间。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上，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那是多丰盛，可是我下一步我怎么走啊？这是我们成长关系的问题。 我所面临的困难已经让我都活不到明天，我怎么可能顾得上将来呢？我现在面临的困难压得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我还哪有一个力量，哪有能力去考虑明天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但是神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说，好，这是过去的太棒，这是将来的基业，你自己走吧。神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神一直在与我们同在，神每一天他的恩典当中与我们同在，神体贴我们的软弱，神了解我们的苦处，他就保守我们，用他的大能大力，他能搀扶着我们，保守我们，度过我们这些死因的幽谷，在我们人生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神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怎么能知道神的保护？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感恩当中，我们经历他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就知道他的能力覆庇我，他的能力来遮掩我，就带着我能够脱离眼前这段，度过眼前这个伤心难过这段苦难的时间，进入到那个更加丰盛更加丰盛的地方去，这是他的能力好吗？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能经历到这样的能力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得到将来领受基业的那样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看到保罗是借着这样一个祷告让我们知道神自己，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求主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赏给我们，赶紧的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以及我们当中的，让我们能够真的真正的来认识，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好大。主帮助我们，请你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